周末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这个时候一起再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每一次节目当中都会有美丽的故事，还会有好听老歌，那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分享到来自你的故事。那其实和我们节目联系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可以在我们广东卫星广播的网站3w.fm914.com 上面属于似水流年的听众留言板当中给我们留言，那同时也可以登录属于似水流年的全新的一个网站3w.ouyangting.com 上面，那上面会有很多小栏目，大家可以在上面发表一些自己的心情或者自己的文章。那还有一种最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可以写信给我们的节目，广州市人民北路686号广东卫星广播似水流年节目，邮政编码是510012。好的，又来到了我们雨季不来这个环节当中。曾经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了很多关于错过的故事。其实有的时候错过是因为命运的捉弄，有的时候错过则是因为我们自己。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故事，樱花樱花，请你说话。25岁那年，我就职的那家苟延残喘的单位终于宣布破产了。我带着4000元的积蓄来到了武汉，在武大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复习备考，期待有一天能够成为武大的研究生。这所学校里闻名遐迩的樱花曾经是我整个中学时代的梦想。白天我必须起很早才能在图书馆占到一个座位，晚上我踩着月光回家。我和邻居们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他们的身份很复杂，有弹棉花的异乡人，有卖早餐的。每晚回到地下室，他们都已经睡熟了，只有我对面的房间还亮着灯。有一天早上，我到地下室尽头的水槽边刷牙，住在我对门的那个身材单薄的女孩也在刷牙。她的头发用一块白手帕很随意地扎成一束，这种素洁简练的装扮使她有了一种干练和灵动的气息。 他比我先整理好内务，抢先一步跨出了地下室。我在超越他的时候被他撞了一下，手中的考研资料散落了一地。他抱歉地朝我吐吐舌头，蹲下来帮我收拾。突然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是考研的吗？一个野字让我明白了，他也是我的同路人。这个叫战卫的女孩是山西人，中文大专毕业之后自修了本科文凭，在一家不知名的杂志社做编辑。好几次我对她说，把你编辑的杂志带回来给我拜读拜读，她却扭捏着不肯答应。她不是正式编制，没有底薪，每个月就指望着微薄的编辑费。她在生存的夹缝中刻苦地学习，梦想着能进入武大读研究生。白天她要辛苦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复习，而夜晚是他学习的黄金时期。他的英语单词手册已经被翻得破烂，他的夜宵一般也只是一个面包。有一次我对他说，我喜欢你的名字站位，站位子很像我目前的生存状态。他听了就肆无忌惮地笑，笑声里有一种压抑很久的释放和苍凉。那一瞬间我领悟到，我和他都是落魄潦倒却保留着一份真性情的人。这种感觉让我们在一起很安全很温暖。认识战卫一个月后，我无意间在报摊上看见他所就职的那家杂志，我饶有兴趣地驻足翻看，上面登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案件，还有暧昧的访谈实录。我终于明白战卫不愿意把杂志带给我看的原因，他在杂志上署的不是原名，但是我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个叫做樱花梦的编辑应该就是他。一本小小的杂志让我看到了一个身处异乡的弱小女子的自尊、无奈和梦想。站在八月炙热的阳光里，我忽然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如果不是那个惊险的夜晚，我和战卫大概还要在逼仄阴暗的地下室里住下去。那天晚上我睡着了之后，迷迷糊糊中感觉到对门发出了打闹声。我打开门，看见战卫正和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私缠在门口。我大喝一声：你干什么？老头看见我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地下室。我从战卫的抽泣当中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他看书那天看到了凌晨一点，然后出门洗脸刷牙虚掩了门。回来时他看见一个捡破烂的老头正抱着他的电饭煲和单放机从房间里走出来，他当时腿都吓软了，但还是奋不顾身地和他厮打了起来，因为那是他仅有的两件值钱的宝贝。这件事情使我们意识到这个地下室绝非久留之地。第二天我们去合租了一个套间，他住卧室，我住客厅，月租400块钱，我们两个人平摊。我不知道自己对战卫的感情是从何时开始的，但这次搬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搬家以后，一种淡淡的情愫在我和他之间滋生了，蔓延着。我们两个人一起看书，为了一道英语题的答案可以争论半天。我们周末一起做饭，甚至一起出门去逛街。因为都是囊中羞涩的人，常常我们什么都不买。这样的苦乐年华依然让我感到了一种平淡的幸福。 费钱，当时我只剩下了500块钱的积蓄。我在一家皮包公司找到了一份文秘的工作，薪水很微薄，离住所也很远。在那段清苦的日子里，我每天的幸福都凝聚在踏进家门的那一刻。温馨的灯光，冒着热气的电饭煲，占位那并不美丽却极富渗透力的笑容。很多次看着此情此景，我的内心不禁有一些恍惚，以为这真的就是我的家，而那个坐在橘黄色灯光下等我回来的人就是我的妻。这种错觉使得我明白，我爱上他了。考研的成绩终于出来了，我和站位都考得很理想。那是一段阳光普照的日子，所有吃过的苦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部都得到了回报。阳春三月，武大的樱花正在怒放。周末的时候，我和站位结伴去赏樱花，我给他照相，他站在樱花树下，我隐约可以看见他长发上系着的那块白手帕。一朵樱花随风而落，轻轻地吸在他的肩头，阳光给他的皮肤镀上了一层柠檬色的光晕，他的双眸之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神采。那一刻，我突然领悟到站位的美，坚韧却温柔，沧桑却纯洁的美。晚上我们坐公汽回住所，站位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汽车颠簸着，我努力调整坐姿以便让他睡得更舒服些。在汽车经过一个拐角的时候，有一包东西从他的口袋里滑落了出来，是一包樱花。白天在校园里，站位用自己头发上的手帕包了一些樱花，说是要拿回家夹在书本里，以纪念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路历程。他的长发因为缺乏束缚而显得有些凌乱，几缕发丝浮到我的脸上，我闻着他淡淡的发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把手帕放进自己口袋里，我要等我们都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拿着这块手帕对他表明心迹。车到站的时候，站位才醒过来，他看见自己的头枕在我的肩上，立刻挺直了身子。下车后，他有些惆怅地说，如果以后每天都这么开心就好了。我答应了一声，心里竟有一丝慌乱。站位并没有发现自己的手帕不见了，进房门之后他就直接去洗漱。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头发扎上了一块很新的手帕。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晚，手帕就压在我的枕头底下，淡淡的樱花香气荡漾在迷人的夜色中。没有想到的是，站位在复试考试中发挥失常，名次急剧下滑。更惨的是，由于是同等学历，复试还没有开始他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按照校方规定，同等学历考生要被扣去10分基准分，这样一来，原本排名很靠前的他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我很想对他说，跟我走吧，可是我一个穷困书生，拿什么来维持安定的生活，拿什么来呵护他羸弱的双肩。终于5月到了，我被录取了， 而站位则落榜了。九月，我如愿地跨进了武大的校门，但是我并不快乐。我永远记得站位离去的那一天，那天我一大早就出去了，站位留在家里整理稿件。傍晚我回到家，发现他的房间里空空如也，在客厅桌子上放着武大的录取通知书。我去站位所在的杂志社找他，他们告诉我站位辞职了，至于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我静静地读了三年书，毕业后到广州的一家高校工作，闲暇的时候我给时尚杂志写文章。有一天我看见一家山西报纸的约稿函，编辑的网名叫做樱花梦。这个网名像一粒火种，瞬间把我的记忆点燃了。那漫山的樱花，那张掩映在樱花中的笑脸，似乎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我给樱花梦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对他说了一个男子怎样将那个秘密细密绵长的缝在记忆里。不久我收到一封平信，信封上娟秀的字体是我所熟悉的。我在同事惊讶的目光中哆哆嗦嗦地拆开了信封，上面写着：回山西后，我在一家报社工作，生活依然不安定。当时报社老总的侄子对我很好，可是我不喜欢这个人。我经常梦见自己坐在考场里，门突然被推开，有人抢走我的试卷，我大汗淋漓地醒过来，擦掉眼角的泪水，我对自己说，就这样吧，一切都该结束了。婚后的生活很平静，报社解决了我的编制，我渐渐远离了青春时代的梦想。可是我一直想告诉你，在赏樱花回来的那个夜晚，看见你口袋里露出的半截白色手帕，我就开始一直在等待。我以为你会在某个时刻把手帕还给我，并且对我说一句可以安定我一生的话。可是一直等到复试结果出来，我落榜了，你都没有来找我。其实那时我心里的希望仍然没有泯灭，依然在等待，因为我不相信你是一个世俗的人，但是我却终究没有等到。你的录取通知书寄来的那一天，是我帮你签收的。在看到那张印着武大校徽的红色信封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你我之间已经有了距离。最后我被自己古怪的自尊和矜持打败了。我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让自己确信你是不会拿着手帕来找我的了。我又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来把你遗忘。其实这样也好，真的这样也好。往事穿越无涯的时空，潮水般猝不及防地把我淹没。恍然间，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些包裹在手帕里的樱花，我仿佛又闻到了在暗夜中暗涌着的花香。我多么想告诉站位，我们的错过只是源于命运的捉弄，那个不曾开启便已凋落的樱花梦， 在岁月的叹息中，寂寞的转身，留给我一抹如此静默的背影。
想笑在风